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6月18号，公元2012年8月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两周西藏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两周西藏要闻回顾。为了抗议中共政府点火自焚的藏人阿旺诺培30号不幸牺牲，终年22岁。当时中共当局同意由家人处理遗体后，阿旺诺培的父亲决定在这两天内进行火化。2012年6月20号，阿旺诺培同他的结拜兄弟丹增克珠在西藏康区称多县扎朵镇手持西藏国旗点火自焚，丹增克珠当场身亡，终年24岁。阿旺诺培严重烧伤，先被塞康寺僧人送往寺院，后被军警带到西宁市。时隔40天后，于30号不幸牺牲。阿旺诺培是西藏日喀则聂拉木县门布乡春都村人，父亲叫拉巴顿珠，母亲叫次仁央金。6月23号，藏人行政中央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自焚藏人阿旺诺培在部分僧人的照料下躺在床上，面目全非的他在视频中再三强调保护民族特性和语言文化以及渴望自由的强烈心愿。阿旺诺培在视频中质问塞康寺僧人是不是打算把自己交给中共时，一名僧人回答说，他们没有良好的医疗设施，但全寺僧众会竭尽所能守护他。阿旺诺培连声表达感谢，并强调不期望自己能治好，而唯一的希望是守护西藏民族的尊严。两名年轻藏人在自焚前还留下遗言，要求中共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呼吁藏人内部团结，共同为西藏自由付出努力。
今年5月27号，中共当局以散发达赖喇嘛演讲资料为罪名，在西宁市拘捕了西藏安都国勒州麻勤县拉加寺措勤经学院僧人裴杰。经过2个多月的审讯后，中共当局29号才通知西藏僧人裴杰的家属，宣称正式将他拘留。5月27号，他被拘捕的当天，国洛州中共公安人员到拉加寺搜查被捕僧人裴杰的僧舍，并带走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著作和光碟。
现居住在西藏安多坚扎县的一名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坚扎县坚扎滩乡嘎加村的赞助下，藏历6月1号至5号，当地民众举办了一次大型的祈福法会，主要是为了悼念西藏政教事业英勇牺牲的爱国英雄们，以及祈祷所有众生能够和平相处。消息人士还表示，除了当地的各高僧大德和僧众外，附近地区的格西和堪布等参与了这次在坚扎县坚扎滩乡举行的法会，并向民众介绍念诵大悲观世音咒语六字真言的殊胜功德，传授在家居士戒等。中共昌都地区一名官员参访公爵县时，该县波罗乡德卡村藏人阿旺手持一面西藏国旗，散发藏传佛教风马，高呼达赖喇嘛尊者万岁，要求中共立刻停止对藏人进行酷刑迫害，批评藏人因草场等发生内斗和残杀，若有种就请和我一起抗议中共等口号，在公爵县城中心街区进行和平示威，但随即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
曾多次遭到中共公安拘捕的西藏安都甘南州下河县甘家乡白石雅寺僧人根登贾措，于去年七月份被第三次拘押后一直失踪下落不明，其家属对他的处境表达严重关切和担忧。现居住在西藏境内的一名藏人介绍说，被拘捕失踪的西藏僧人甘登贾措1990年到印度学习三年后返回家乡甘家，担任甘家乡白石雅寺纠察师和寺院主管等要职，深受僧众和当地藏人的尊重。西藏僧人甘登贾措最初从印度返回西藏后第一次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2011年农历一月底被第二次拘捕，被遭受军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当年七月份被第三次拘捕后一直失踪下落不明。被捕失踪的僧人甘登贾措是西藏下河县甘家乡四柔村第六大队人，父亲叫汪洛已故，母亲叫拉阔。
八月一号，所谓的中共建军节当天，西藏甘孜州色达县普武寺僧人宫阙坚参于八月一号西藏时间下午一点多钟，冒着大雨在色达县城高呼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散发写有引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西藏要自由和西藏要重获独立等内容的传单，抗议中共政府强权统治西藏。和平示威活动进行不到几分钟就遭到中共公安的阻拦、毒打和拘捕。宫阙坚参是西藏色达县尼朵乡方仓村人，父亲叫坚虚希热，母亲叫库吉，曾以亲身体验控诉中共军警酷刑折磨被捕藏人状况而多次遭到中共公安拘捕的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拉布楞寺僧人静美加措，已经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开审，但其家人完全不知情。静美加措兄长索南才让表示，家属没收到当局通知可以聘请律师，也没有收到审讯通知，所以上月才聘请律师，对此感到不公平。他们在二月收到公安局的起诉通知书，该文件是一月发出，但一个月后才收到。另外，他们不清楚久美加措在医院接受治疗，甚至在哪里也不知道，暂时亦未知宣判结果。中共当局从2008年开始，在西藏康区理塘县张那乡泽巴村境内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但一直遭到民众的反对。本月一号和二号，当局再次派遣政府干部和公安人员到泽巴村，分成三个宣传点，强令民众要反对和污蔑达赖喇嘛尊者。同样被民众拒绝后，中共公安随意毒打手无寸铁的民众，导致多名藏人被打伤，约十名藏人遭到监禁。中共公安除了毒打藏人外，故意责问藏人为何要穿着藏装，并撕烂和撕破藏装。此外，中共当局增派装满军警的七辆警车到张那乡严阵以待。据介绍，理塘县张那乡泽巴村遭捕藏人都被关押在理塘县张那乡派出所，其中受伤严重的两名藏人目前在理塘县医院中治疗。
英国西藏社团成员及其他十个不同宗教的代表参加了由世界信仰大会发起的奥运跨宗教祈祷及火炬传递活动。世界信仰大会因藏人和藏传佛教未能被允许参加奥运官方活动，而特别邀请了藏人代表参加了这次奥运跨宗教祈祷及火炬传递活动。
参与美国国会调查中国的威胁、侵犯人权、酷刑和失踪的听证会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负责人普炯次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场听证会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莱廷恩主持，他作为藏人代表同法轮功代表李海、 维吾尔维权斗士热比亚女士、美国人权组织现在自由的创办人根泽共同出席听证会，就当前西藏境内频发的自焚事件、限制宗教和中共当局在新疆和内蒙等地区展开的镇压，以及当前中国大陆的人权、虐待及失踪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同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陈旭在华盛顿进行美中人权对话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斯纳25号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整个人权形势继续恶化，他在人权对话上向中方提出美国对40多名藏人点火自焚的严重关切，美方提出了至少20多个侵权案例，美国对被拘禁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无法获得律师的情况表示担忧，并呼吁中国释放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民主活动人士和律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女士于25号提议要设立人权事务专员后，欧洲联盟正式任命兰布里尼迪斯为首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兰布里尼迪斯于今年9月1号将正式履行相关使命，直到2014年6月30号，他的主要工作是利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公开推动欧洲联盟对人权领域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在近日公布的201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谴责中国进一步压制藏传佛教信徒，引起一系列自焚事件。国务卿希拉里也发表致辞，告知中共等集权国家，只有给予人民基本自由，社会才能更加繁荣和稳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于31号会晤了全俄塞利格尔2012青年论坛的成员，当一名来自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参与者向他提出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俄的问题时，普京回答说，对那些不了解这个问题细节的人来讲，他可以说为向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一事与达赖喇嘛的宗教身份无关，而是和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家身份有关。普京还表示，他很理解卡尔梅克的众多佛教信徒期望达赖喇嘛访俄的心情，并承诺俄罗斯联邦政府将会朝这一方向努力。
呼吁联合国利用实际行动关注西藏问题而发起的西藏人民议会正义之火焰传递与征集签名活动正在印度各地陆续接力传递。正义之火焰达拉姆萨拉官方迎接活动结束后，先后在西藏噶尔德寺、汴京学院、藏人行政中央各机构、下达拉姆萨拉西藏儿童村、索嘎成人学校、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30号已传递到达拉姆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中，结束在上密院的传递和征集签名活动后，将移交给加姆扎地区的经商藏人，将陆续传递到国巴布西藏儿童村学校、扎西琼西藏难民社区等。在印度北部进行传递的西藏人民议会正义之火焰结束在丹增港西藏难民社区的传递后，28号抵达地租西藏难民社区，30号早上当地举行迎接活动后，有年轻藏人组成的20个小组分别前往印度地租城市征集民众的签名支持。此外，在印度南部进行传递的正义之火焰日前在印南马蒂克里城市受到了印度前任军官南达和有关政府官员、学校师生、资深媒体记者和印藏游协成员等的迎接。印度前任军官南达在发言时鼓励藏人继续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并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全球各国政府认真履行就西藏问题指定的相关决议案。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